地方政府没钱了，人民公仆被强制接盘，俄军与阿格纳被爆内斗，涉索莱达尔激战，瑞典发现稀土矿，帮助欧洲摆脱对中依赖，超过中国，韩国人成世界最大奢侈品消费者，中国疫情数字离谱，成国际焦点惹众怒。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号网传大陆一段视频引网友爆笑，据大陆官媒称，10号上海华山医院挂号处，一位患者掉低一个黑色胶袋后就跑了，工作人员打开一看，里面竟是10万元现金，还有一封信，称请帮医生们的伙食增加营养，落款是中国人。而早在2020年亦有类似的事被大陆官媒报道过，称在疫情期间，全国各地都有人在公安局门口掉低10000元就跑。网友说，从开始掉10000元到如今掉10万，你们将饼越偏越大，真是创意不变有增量，明年是不是要掉100万就跑呢？有人提出质疑说，大大方方去捐钱不允许吗？做什么偷偷摸摸？难道钱的来历不合法？还有人讽刺道，中共政府财政拮据，发起掉下10万元就跑的运动。讽刺的是，11号江苏盐城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集体罢工，起因不仅是超负荷工作，院方还拖欠工资。同日张优旅游局发微博称欢庆降工资，并说虽然加工资的事从来就没有，但是降工资这事绝对要冲响第一线。视频人秦鹏调侃说，感觉小编成肚委屈，还是跟赵立坚家狼嫂一样，不忘初心，宠辱不惊。近日一位大陆自媒体大 V 写文章说，中国地方债大暴露，强制人民公仆接盘。最近中国地方财政紧张，政府发出文件要求科级公务员贷款200万购买地方债，公务员要成为地方政府的股东了。文中提到一些地方的公务员近年已经大量买过县政府同城投的债，举例贵州有一些地方将债务展期到债务最长法律认可期限20年，摆明了就是不想还。山东作为通过转移支付养住全国的7个东部发达省市之一，税收有正上缴，但排行倒数第一位，分分钟会变成需要转移支付的那种省。如果碰到财政困难，山东只能自己解决，因此财政比干脆食转移支付的24个欠发达省市反而更干脆。而城投所拥有的一些土地并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卖不去，他们投的一些项目根本没有市场前景，只是为了拉动投资，甚至公务员投入去的那些钱直接被拿去发了工资。用一位行家的话讲，投城债形成的资产效率太低，甚至是负资产，一些地方将支出汉转为资产，再举债套现，最后债务货币化，形成了一个掠夺民财的闭环，就看几时爆雷。有些地方土地卖不出去，干脆让城投等国企买，然后抵押给银行贷款。有人抱怨银行总是冤大头，这回还将人民公仆拉落水。俄乌军队在乌东巴哈穆特附近的索莱达尔镇爆发激战。1月13号，俄国军队声称已经占领了当地，而乌克兰军方的各个单位坚称当地的战斗仍然在继续。当日乌克兰第46空中机动旅表示，俄军正在从外围向中心推进，但是乌克兰并没有放弃。一位驻扎在东部城市巴哈穆特附近的乌克兰士兵对 CNN 说，乌克兰的部队仍然在索莱达尔的边缘抵抗。乌军总参谋部发布一段前线士兵的视频，并说瓦格纳的突击队在13号不停地进攻，但是乌克兰坚守住密集而坚固的防线，将会战斗到仅剩最后一个阵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说，在索莱达尔第77独立空中机动旅的散兵和第46空中机动旅的战士为敌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他由衷地感谢乌克兰军队的付出。美国研究机构认为，乌军方面仍然保持着靠近索利达尔的阵地，而俄军在本次战役中仍然得不偿失。当局投入大量资源发起入侵，这个将会让巴克穆特的俄国军队亦遭遇压力。媒体报道指出，在索利达尔战役期间，俄军高层和雅格纳佣兵集团疑似发生内斗。1月13号，就在俄军国防部声称攞下索利达尔之后，雅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格津在社交媒体发文话，虽然美国是一个敌人，但是现在的关键对手和更严重的威胁来自俄国的国防部。普里格津话，俄国自己人的内斗、贪腐、官僚和迷恋权力的官员都可能对雅格纳造成严重伤害，这个是最大的威胁。在11号，普里格津表示，针对索莱达尔的战役来自于雅格纳集团的努力，驳斥了俄国正规军队参与主力攻击的讲法。在经历了多日的争议之后，俄军13号说，进攻行动是由不同类型的俄军根据单一计划实施的。雅格纳领导了直接攻击，此举似乎是为了缓和局势。美联社13号指出，近日爆发的争夺战加剧了俄国国防部与雅格纳之间的内斗。两方虽然都声称效忠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对对方的高级将领持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另一方面， BBC 报道引用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利科夫的话讲，乌军将具备与莫斯科进行拉锯战的实力。由于收到了北约无偿的援助，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基本等同北约联盟的事实上成员。雷兹尼科夫说，虽然没有加入北约，但是乌克兰获得了北约实际的援助。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成为北约法律上的成员。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重型武器。雷兹尼科夫表示，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北约国家会对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和战斗机等设施，以压制俄军升级战争的野心。根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瑞典基津纳发现了欧盟国家最大的稀土元素矿藏，这个将帮助欧洲在稀土供应链领域建立影响力。瑞典国有矿业公司 LKAB 指出，企业勘探发现矿藏中的稀土元素能够作为开采铁矿石的副产品来生产，一些元素可用于生产电动车与风力漩涡机马达需要的永磁铁。此前，欧美国家从中国进口大量稀土元素，令中共政府成为稀土矿物的最大供应商。LKAB 公司表示，这次的发现是一个创举，估计有100万吨稀土氧化物在一处矿藏中发现，这个储存量能够满足欧洲制造永磁铁的大部分需求。在发现矿藏之后，瑞典政府计划在6个月期间优先考虑关键矿物立法，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企业申请开采特许权的流程将正式开始。奢侈品行业发现，去年韩国民众对奢侈品的需求激增。摩根士丹利表示，在2022年，韩国人在奢侈品上的总支出同比增长约 24% 至168亿美元，达到人均325美元。这一指标现在是中国市场数据的6倍多。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解释说，韩国买家对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一方面来自购买力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自于消费者对奢侈品的空前热衷。分析师在报告中写道，目前看来，展示外表和财务上的成功更能引起韩国消费者的共鸣，亦容易被社会接受。同时，家庭财富的增加最大限度地支撑了韩国人对奢侈品的需求。韩国银行数据显示，韩国家庭净资产在2021年增长了 11%， 韩国大约 76% 的家庭财富属于房地产，而房屋价格自2020年以来大幅上涨。一些奢侈品公司指出，奢侈品在韩国的强劲销售抵消了中国营业额下滑带来的损失。 CNBC 引用普拉达公司的声明说， 封锁导致中国的2022年零售业绩下降 7%， 但企业并没有遭到过多损失，原因是韩国和东南亚的强劲市场表现抵消了中国市场衰退造成的影响。总部设在意大利的文可莱公司说，与大流行前相比，企业去年第二季度在韩国的收入增长了1倍多。而卡地亚姆公司力丰集团表示，2022年企业在韩国市场实现了销售额的2位数增长。以下是本台记者王瑶的采访报道。中国放开疫情管控整一个月，中国国家卫健委本周一度发布数据称，全国确诊中共病毒的患者共12万，累计30名患者丧生，引起国内外一片哗然。专家指，中共一切政策都是为了保经济、保政权而不惜牺牲国人性命。美国之音发文，中国疫情数字假得离谱，除了高级黑，简直无法解释。法国广播电台发文，中国卫健委新冠死亡数据离谱造假，引发众怒。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提出如此低的病例数字，不符合主要流行病学家的预测模型，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呼吁中国提供更快、定期和可靠数据。网友高佛林发推表示，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国家卫健委公布的12万人，而河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冚全程介绍，河南省的感染率为 89%， 而河南省常住人口2021年为9883万，意味着河南感染者为8796万。到底信哪个呢？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润华13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一贯散方，这个亦是给所有人一个机会，能够让全世界对于中共这种邪恶政权有一个透彻的理解。他说他想全部过洋，赶紧翻个高峰，他就想赶快完事了，该死的死，死完以后，然后我们就恢复经济了。这个是他的一个设计，他可以从来没有将老百姓的死活作为他考量的内容。大家千万不要将他想成是一个防疫政策的调整，不是，这个是他保他恶政权力的调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会将老百姓的死活作为他考量的因素，好像辉瑞特效药，他不计算在医保入面。都是这样，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就不要想，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活就活，不能够活，我们国家不同你担保，因为本来就没有钱了，但那个特权阶层除外。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今日理直气壮的散方，有人说只要习近平死了就好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中共自1949年到现在，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几多灾难，而共产党在每一次灾难来到的时候，他一开始都是千方百计的去掩盖，到掩盖不到的时候，他就直接来硬的，要老百姓认命，去接受这样一种被奴役、被消亡的命运。咁认命嘅结果就系一批一批人，一代人一代人嘅成为中共嘅呢种专制暴政嘅牺牲品。人们一定要明白一个好显浅嘅道理，就系话你唔反抗就系死路一条。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